弟兄姐妹早安。第一次站在这个讲台上是有点高处不胜寒。我记得我在上奈良会牧师的释经讲道学，他建议那些学习刚刚侍奉讲台的同学，首先呢要把双脚站稳，然后呢深深的吸一口气，第三呢最重要的祷告，让我们一起再低头祷告。主，在这个主日的早上，在你复活得胜的日子里面，主啊，巴不得从日出到日落之地信靠你的人都奉你的名来聚集。主，因为你的名在全地是何等的美，因为你将你的荣耀彰显在天。主，巴不得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万口都要颂赞，我们万妻都要敬拜主在你的面前。巴不得我们来到你的圣殿，主啊，巴不得你的荣美就加在我们的身上。主，我们要敬拜你，因为你是值得被敬拜的主。巴不得你的灵今天充满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所讲的所听的同得益处，同得造就。愿你自己在这边被高举，被荣耀。这样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有一个儿童主日学的故事，它名叫你很特别。讲到有一些牧偶人，他们都生长在一个山丘旁的小村庄里，他们每个人长得都不太一样，高矮胖瘦，他们的外观，他们的穿着，以及他们的个性都很特别。但是呢，他们都是一个木匠阿祥伯手上所雕刻出来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喜好，他们喜欢在别人身上贴上一个贴纸，那些木质光滑的，那些天分好的，总是被贴上一些闪亮的星星。当他们被贴上星星之后呢，他们都好高兴啊。但是那些木质粗糙的，那些天分不好的，总是被人家贴上一些灰色的圆圈圈。小胖就是其中之一，因为他长得胖，他每次跳起来总是摔得四脚朝天，别人一阵哄笑，一拥而上，在他身上贴上更多更多的灰色的圈圈。日子久了，小胖身上贴满了灰色的点点，他就很自卑，他不敢走出大门。有一天他坐在窗户旁，他看到有一个名叫喜儿的小木偶人，他跟人家不一样，别人在身上贴上贴纸的时候，一贴上去贴纸就掉下来了。小胖好羡慕啊，他就问喜儿说，我要怎么做才能跟你一模一样呢？很简单嘛，去找他。喜儿手指向山丘上的一座房子，他说，我每天去找阿祥伯。去找他为什么呢？很简单吧，你自己走一趟你就晓得了。小胖看着窗户外那些人互相的追逐，争相的在别人身上贴上贴纸，小胖心中想，走吧，我去见他。小胖轻轻地推开阿祥伯家的大门，他听到一个低沉而且也有力的声音在叫他，小胖。小胖抬起头来，看到那个慈祥又高大的阿祥伯，他一脸惊讶，你知道我的名字？ 当然咯，因为你是我手上所雕刻出来的。阿祥伯弯下腰，把小胖从地上抱在怀里，放在工作台上。看来别人在你身上贴了一些不好的记号。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很努力。小胖的眼上几乎要流下眼泪。阿祥伯说，不要紧，孩子，你不要在我面前为自己辩护。我不计较别人在你身上贴的灰点，你不计较吗？阿小莫说，我不计较，你也不应该计较。我不关心别人在你身上贴上了任何灰色的点点。小胖这时候他第一次笑了，他从来没有这样的人这么的关心他。小胖说，你为什么这样的关心我呢？我走得不快，我跳得不高，我的漆也开始剥落了，我有什么特别呢？小胖阿祥伯看着小胖，把手放在他肩膀说，因为你是我造的。小胖从来没有被人这样眼睛盯着看，他一时呢，小胖呢不知道怎么讲出话出来。阿祥伯温柔地说，当你在乎贴纸的时候，贴纸才会贴得住，你越相信我，就越不会在乎别人的贴纸。我不太懂呢，小胖说。阿祥伯微笑地说，孩子，你会懂的，不够你再花一点时间。弟兄姊妹，让我们也花点时间来看看以弗所书二章一到十节，让我们一起把这段经文我们一起的把它读出来，让我们同声的把它读出来。来，我们死在过患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的形式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之选择所领，竟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宴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大爱，当我们死在过患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竟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时代。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竟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以弗所书二章一到十节是新约书卷中对救恩讲解的最清楚的一段经文。今天早上让我们来思想神在人身上三个时段的工作。昨日的我是记载在二章的一到三节，神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我们不认识神之前我们的光景。今日的我四到六节，我们从刚开始完全的不认识神，我们开始慕道，知道我们受洗，神做工在我们的身上。明日的我七到十节， 我们当我们生命的成长，我们最终成为神手上的工作，成为手上精心的杰作，也是今天的我们的主题是二章十节的，我们原是他的工作。首先呢，让我们来回想从前的我是怎样的一个人。二章一开始，保罗竟一针见血，他毫不保留的，他一点也不给人一个面子，他指出人在不认识神之前的光景是怎么样，是死在过患罪恶的当中。这是一节很难以了解的经文，但也是圣经里呢对人性一个真实的写照。一般人呢，我相信你跟他讲这句话，他很难一下子就能够接受。在这里呢，保罗是从一个信仰的角度来论述人，当一个人不认识神之前呢，他的行事为人。这里所说的死呢，是指人对神没有反应。一个死气的人，今天不管你死气一分钟还是死气一年，死竟是死。我们的人虽然外表上我们对神的事情我们装聋作哑，但是呢，我相信你的心中你知道你自己你最清楚。因为呢，罪在捆绑你，罪让人没有一个抵抗的能力。一个死气的人呢是怎么样，任人摆布。一个死在罪恶当中的人呢，是在罪中作恶。接下来的二到三节呢，是来解释上面这一节经文，人如何为何死在过患罪恶的当中。也就是说，昨日的我，第二节一开始说那时曾经有那么一段的时间呢，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随从了今世的风俗，我们人呢相当的固执，我们人呢常常墨守成规，但是我们人呢也常常受一些世界上一些世俗一些时尚的影响，我们常常受到周遭的一些事情的影响，别人都这样去做，我们呢也跟着去做，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呢，我们对一些事情的看法我们就习以为常。如果我问你，你今天早上为什么你坐在这个地方，你一定说这还要问吗？你大概是明知故问。我记得在三十多年前，当我当兵完了以后，那是我刚毕业找了一份工作，那时在台湾我们一天大概要工作五天半，那礼拜天呢可能是一整天，是有一整天你休息的时间。这一整天呢，好不容易怎么样，你可以睡得晚一点，是不是？你睡得心安理得，或者你跟朋友约好，你出去游山玩水，你也活得快快乐乐的，是不是？因为这世界告诉你，这就是生活，这就是人生。但是当你信主以后呢，你才晓得星期天是怎么样，是主复活的日子，星期天是一个礼拜的第一天，我们来到教堂里面，我们来敬拜主。所以星期天有人又叫做什么，礼拜天。教堂呢又称为什么，礼拜堂。在台湾有一个南京东路有一个国语礼拜堂，礼拜堂是来敬拜主的这个一个地方。我们把一个礼拜一个开始的第一天，我们献在主的面前，我们从神那边我们支起能力，我们支起智慧，然后在这一个礼拜的当中，我们与主同行，与主同工。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节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的行事为人呢，我们除了随从今世的风俗，而且我们怎么样，顺服空中执政掌权者的首领。这个首领是谁呢？下节就告诉我们说，竟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 这边所说的悖逆就是不顺服的意思。那邪恶的灵要运行在一些不顺服人神的人的心中。从这节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出这个邪灵其实有六点的现象。它来自于空中，是你看不见的，你难以防备。我们今天大概很多人，你大概都有高血压。那高血压的造成什么？你的血脂肪，你的沉淀沉积在血管里面，造成你动脉硬化，以致你血管被堵塞。今天呢，同样的过患罪恶也会拦住你生命的成长，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呢，就像高血压一样，变成一个无形的杀手。因为你死在过患当中的时候呢，你一切的习惯都来于这世界，来于肉体，来于这个空中的邪灵。这边让我们看到这个邪灵来自于空中，而且它是有掌权者，它是有权柄的，它是管辖这个幽暗世界的。而且让我们看到它工作的时候是什么？是现今，是在这个现在，是在这个时代里，是随时随刻的。而且他所作所为呢，是要让我们来违抗神的旨意，让人不顺服神。而且他所做的方式是运行在人的心中，要来控制你的思想。而且他的存在是一个灵的存在，像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所提到，他是天空属灵界的恶魔，我们通称他为撒旦魔鬼。以弗所书其实有一段很著名的经文，是六章十到十八节，讲到的是一个基督的精兵。第十一节告诉我们，这六章十一节告诉我们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魔鬼像火叫的狮子遍地游行，他在寻找可吞食的人。即使在神当初创造天地的时候呢，他要人怎么样？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但神给人的一个工作，要人怎么样？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行动的活物。你从字面来看，治理和管理这两个字好像是一个蛮静态的感觉，就是人家给你一个产业，你就是管理去治理就好了。伊甸园常常给我们一个画面，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悠闲自在，肚子饿了摘一个果子来吃，是不是？然后他在伊甸园里面，他给动物命名，你是老虎，你是大象，有没有？其实这两个字，治理跟管理，其实有一个征战的意思在里面。神要我们去征服这块地，抵抗魔鬼撒旦在我们身上的一个作为，告诉我们如有必要要使用武力去抵挡，去征服魔鬼来自天空一些邪灵要坐在我们身上的。神最终的目的，他要使用我们成为这块地的主人。我们来看第三节，着陆的我，而且我们怎么样？放纵肢体的肉欲，我们随着肉体和心中的喜好去行。这边提到两次的肉体，保罗把这些肉体的行为都把它化为一个口入之子。按照人的本性，人是属肉体，属情欲的，因为罪的结局竟是死，罪的最后会招来一种咒诅。我想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我们曾经都留下一些失败的经验，我们自己都曾经有一些荒唐的日子。我记得我自己在上大学的时候， 我学会了抽烟，好像抽烟，你会抽烟就你比较成熟一点，抽烟呢，你觉得你很酷。有人告诉你，饭后一支烟，快乐是神仙。那时候我学会抽烟，但是我不买烟哈，我都向人家拿烟喝，人家说我是伸手牌的。后来我学会了打麻将，因为打麻将我抽烟越来越凶了，我自己也就买烟了。其实人的本性喜欢找刺激，人其实有个贪，有个赌的本性。但感谢主，我们借着福音，神使我们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柄当中呢，我们归向于神。我们因为我们信耶稣，我们的罪得到赦免。20年前，我把烟戒了，我把打麻将的习惯也戒掉了。因此呢，从第一节2章1-3节，让我们看到神在人身上第一个工作，要人省察自己。人的生命没有神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情。我们是要认罪悔改，但是人的箭头是神工作的开始。那我们来接下来看2章4-6节。在2000多年前，神已经为你跟我准备了救恩。神做事其实他有长远的计划。如果你从一章里面，可以看到神从创立世界之前呢，在基督里就拣选了我们，而且呢，他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得名分。神并不是像一个交通警察啊，他拿一个指挥棒，见到你犯规了，他那个棒子敲你头上一下，小心哦，下次不要再犯了，然后他开了罚单，他就走了。但是神呢，是有长远的计划，他早就为你跟我安排了一个出路，安排了一个出路。第四节的一开始，我们看到第四节的一开始，然而是一个转折词。然而这个字带入了神的介入，带入神介入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也是我们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让我们今天能够转败为胜。我们从一个罪恶当中，我们的无奈，我们的败坏，我们没有希望，我们无可救药。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恩典、怜悯，很爱我们的大爱。第五节提到，使我们能在神的恩典中，我们今天能够活过来。这两节经文有三个重要的名词，就是怜悯、爱跟恩。这三项是神的三个很主要的属性。怜悯呢，通常我们说，当一个人呢受苦难、很不幸的时候呢，我们表达对他一个善意的一个表达。其实人，我们很难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神的怜悯。在这边保罗用了一个非常简单，也是很容易让人了解的一个形容词，丰富。他说神的怜悯是丰富的，英文是 rich， 富足的感觉。当我们说一个人呢，他的家境不错，我们怎么讲？家道丰富，有没有？当一个国家的地底下储藏有很多很多的油田跟矿产，我们会说这土地资源丰富。神怜悯的丰富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问题是说你肯不肯的问题。在马可福音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个长大麻风的人来到神的面前，他来求，这个求其实是一个像乞丐一样的求，他原本是没有希望的，耶稣是他唯一的希望，他就跪在耶稣的面前。耶稣怎么样？ 就动了慈心。动的意思是充满，神的本性是充满丰满的，慈心是他的怜悯的，怜悯的心，他的 compassion。 耶稣说我肯，耶稣竟伸出手摸了他一下，耶稣是主动的伸出他的手，然后呢医治了他。今天我们信耶稣，不在于说你肯不肯的问题，不在于神肯不肯的问题，因为神是不愿一人沉沦，愿意万人得救的神，而是在乎你自己肯不肯，你自己成为神手上的工作。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神迹之爱，它是个爱的源头。神爱我们不是因为神他是一个大好人，而是由于神他有一个怜悯的心，他怜悯我们每一个人死在过犯的罪恶当中。神的爱是没有条件的，在罗马书五章八节里面告诉我们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竟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保罗用一个字来形容这个爱，他说大，爱我们的大爱。这大有多大呢？诗篇103篇告诉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神的爱大到一个天地间这么高的位。那我问你，天到底有多高？你没想到，离我们最远的天大概是大气层同温层，大概是50英里，这边到旧金山。太空梭能飞多高？大概150英里，这边到洛杉矶大概一半的路程。但是我们常说天地有多高，我们常说从我们肉眼中能够看到了，我们最近能看到一个月球离我们有多远，有24万英里的远。我们能想象出来，神的爱甚至超过了我们肉眼所能看见的。诗篇108篇说过，你的慈爱大够诸天。我相信我们每个人经历神的爱都不太一样，神的爱其实充满在我们每个人每天的每一个时刻的当中。你可能每天早上你读了一段经文，神的话感动了你，有一个暖流在你身上。在你早上的时候，你打开你的电子箱，好久没有跟你联络的朋友给你写一封 email， 他说 Hi， 你好吗？你有种被爱的感觉。当你那些在 Silicon Valley 在西谷工作忙碌的儿子女儿，在忙完了一天以后给你打电话说，爸妈你吃饱了吗？你有种被爱的感觉，会让你感动了好几天，让你感到到主的爱其实在我们的当中。其实神的爱跟神的怜悯是相互关联的，怜悯是神爱人的一个起因，爱呢是神怜悯人的一个实际的一个行动的开始。因着神的怜悯，神的爱呢，神就将他的恩典坐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往下再来看第五节里面有个括号括起来，里面的得救是本乎恩。中文的圣经其实翻译的蛮奇妙的，他用本乎恩。什么叫本？中国字的本是什么？是根的意思。我们常说草木之根，草木之本，名为邦本。因为本竟是一个根源，也就是说我们的得救，我们的根本，我们的根源呢，是出于神的恩典，没有其他的因素是可以来取代的。而且恩典，你从第八节可以看到，恩典是神送给我们的礼物，神其实所赐给我们的礼物是个无价之宝， 是要白白的送给你，你买不起，其实你也付不起，是个免费的，是先甘心乐意的送给你，也是原来你不配得到的，但是你得到了。记住，并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好事，他一时的高兴施舍给你，也不是因为你是多大的伟大的人物，即使你今天是个无名的小卒，神的救恩早就为你和我都预备好了，只等着你去支取而已。我自己啊，是出生在福建省的惠安县，我们那个县啊，被人称为地瓜县，很贫穷的一个地方。我的祖父跟外祖父都是一个乡下的农民，我的祖父祖母他们不识字，我的外祖父呢，他们是生长在一个，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大概要走了大半天啊，翻过几个山头啊，才能到了一个山的山区里面的一个深谷的一个地方。但是神的恩典就连到他们身上，因为得救不在于人，100%来于神的恩典。上星期五我们有四位弟兄姊妹受洗啊。当你遇到他们的时候，你跟他恭喜说，恭喜你，你已经得救了。其实这句话只讲对了一半，你应该加上一句话，这是出于神的恩典。因为人啊，很容易自夸，很容易自鸣得意，有一些好的事情连到我身上的时候呢，一定是我做一些什么好事，这是人功德的观念，这也是我们的信仰中跟别的信仰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的得救是本乎恩。接下来的5到6节呢，保罗就用三个一同来说明神在我们身上的三个的工作，让我们跟主同样的经历他的受死、他的复活、他的升天的三个过程当中，我们跟他都有份。在第5节里说到，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过去我属灵的生命与神是隔绝的，我死在过犯的罪恶当中。那今天呢，你要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方法就是什么？灵里的苏醒。也就是说，我们脱去我们过去的旧人，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成为一个生命，一个再造，我们成为一个新的人。今天我们一同也跟耶稣基督一同的复活过来。我们可以借助因为洗礼这个仪式，我们参与神复活的大能。当我们在洗礼的时候，我们身体浸到水里面，我们跟耶稣基督一样受死，借助水来洗净我们。当我们从水里起来的时候呢，我们经历了神复活的大能。哥罗西书2章12节提到说，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已经在此与他一同复活。第6节告诉我们，与基督一同的复活，而且呢，我们也一同坐在天上，这代表我们地位的高升。保罗在这边提醒我们，这次的复活以后是永远长久的复活，我们是坐在天上，坐呢是代表我们的地位的尊贵，坐呢代表你的平静安稳，坐呢代表你的有权柄，代表能力。也就是说，神在这个我们这个新的生命当中呢，神要让我们呢有一个使命感，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向前。接下来我们来看明日的我。也就是说，当我们明白昨日的我，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今日的我按照神的救恩在我们的身上，那我们应该怎么样行出一个实际的行动出来，把它做出来。 那我们来看第七节到第十节，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呢，我们来看。第一呢，提到我们的见证。第七节提到说，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竟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恩典所带来的感恩应该是持续不断的，不仅仅是为了你自己个人而已，而且要借着我们呢，我们能够见证主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的人看，这么一个看字看。我讲见证最重要的最直接的来于我们的家人，也是他们是其实看得最清楚。今年的美中短宣队有11位的弟兄姐妹参与短宣，他们在第一次训练的时候呢，他们每个人轮流分享他们为什么要来参加这个美中的短宣。最让我感动的，其实有一半的队员啊，是因为他们所成长的家庭，有人因为母亲的信仰留下的，虽然在那个时刻他们母亲生活在一个苦难一个逼迫的环境当中呢，他的母亲忠心的依靠主，在他幼小的心灵当中呢，他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有的姐妹因为他祖父生病了，家人同心祷告病得医治。有的弟兄呢，他生长在一个牧师的家庭，他看到他父母亲从小在偏远的地方赤手空拳开拓教会，都存在他的脑筋中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我们的队长许志祥弟兄，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他母亲，他母亲来过我们的教会，他母亲个子不高，身体单薄，但是他母亲爱人爱神的不落人后，也是今天我们志祥弟兄今日服侍神乐此不疲的一个动力所在。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不要白白的享受神的恩典，神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特殊的带领。希望明年美中的短宣跟任何的一个短宣都能看到你参加，因你的见证福音被传开，别人因为你的见证更热心的能够服侍主。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八节跟第九节。八到九节是两节我们都能够耳熟能详，也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使用的一段的经文，提到说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恩典就如同一个水的源头，就像一个水库一样，信心呢就像一个管子，你接着你把给的一方跟接受一方呢，接受管子你把它连在一起，连接在一起。信也是人对神恩典的一个回应，信心并不因为你的软弱神就转头不顾，即使你在信心软弱的时候呢，你伸出你一个花朵的手，你所要得到的有时会超出你所想所求的。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周五的团契在查撒母耳记，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她来到神的面前，她痛痛哭泣，他心中愁苦，但是他来到神的面前，他向神倾心吐意的祷告，神竟顾念了他，顾念是神记得的他，神顾念了他。因着撒母耳母亲这样一个软弱的祷告，撒母耳就成为了那个时代为神所重用的一个仆人。在我们受洗献主之后，我们用我们的信心行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因为信仰跟生活是不可分开的。 神的工作既然有个开始，他必定负责到底。第十节，那我们看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都晓得以弗所书有个主题是教会，教会是一批蒙恩的信徒聚集在一起，为着什么？敬拜神，荣耀他，并且呢，借着我们在教会里面，神要塑造我们，让我们心智能够改变一新，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也是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里面，神要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造人就有神的形象，也是第十节里面所提到的，这个新造是神第二次的创造，他要恢复我们当初神造人的这个样子，我们因着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彻头彻尾焕然一新，我们身上带有神的真理，我们有神的话，把神话传出去，有神的话我们把福音传给别人，我们身上带有神的仁慈和正义的心，我们怜悯人，我们爱人，我们关心人，我们成为圣洁，我们所结心清的成为他手上的工作。因此从第十节当中我们看到，基督徒是神手上一个精心的杰作，是耶稣基督一个新的创造。既然是一个新的创造，这几个新的生命应该有个新的使命感，你要成全善功，教会让我们来这边来管理这个教会，让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可以服侍这个教会。而且经文告诉我们，神都为我们预备了，但神吩咐我们要去行。今天我们能够参与服侍，不是我能做什么，但只要我肯，神就会预备一个环境来装备你，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你的心愿而已。我举个例子，去年大概是这个时候，十月份的时候，梁才呢来邀请我带领周五的议查。我问他说，你要查什么？他说撒母耳记。当时在我脑中，我很快我飘过了两个念头，一个念头是忧啊，一个念头是喜。我先说忧吧，忧的是不是我不知道他要带沙漠记是带沙漠记上呢还是下呢，还是上跟下。当时我还提起勇气问他说，是上还是下？他说上下。我当时差点昏倒，你晓得上下加起来多少？55章啊。那时候我不晓得要查到何年何日才查得完。但喜的事呢，并不是因为他找我来带查经，在16年前我自己曾经立下一个心愿，我要神的话语中，我要认识他，我要懂得神的话。1996年的9月的时候，中华福音神学院在湾区刚刚成立的延伸制的课程，他第一个所开的课程就是撒母耳记，老师是詹正义牧师啊，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见过詹正义牧师，他是坐在轮椅上，他从小患了小儿麻痹症。撒母耳记是他，詹牧师是专门研究旧约的，撒母耳记是他毕业的论文。当时懵懵懂懂的我茅塞顿开，想不到16年后呢，我所学习的第一卷的经文有助于我现今在教会的服事，这样的事情怎么不让我惊讶。弟兄姐妹，其实你也可以定一个5年的计划，第一年呢，其实你可以参加读经日，一年你把圣经读完，第二年呢，你可以好好的把圣经拿出2卷书，好好的把它查考一遍，好好的读它一遍，好好的认识这2卷圣经。第三年，你可以学习 参加小组的议场，带领查经。第四年，是不是你可以成为小组长，在教会来服侍你？在五年之内，你至少参加一次短期的工作。但五年之后，当你回头再去看的时候呢，你会发出惊叹不已的赞美。神的工作真是匠心独具。最后，让我们回头再看刚才我讲的主日学的故事，我还没讲完。当小胖告别阿香伯，对他说：“记得你很特别，因为我创造了你，我从来不失误的。”小胖回头看，阿香伯仍然站在门口向他挥手。小胖放慢了脚步，心里沉思。我想他所说的是真的，是真真实实的。就在小胖这么想的时候，一个个的灰点就从他的身上掉下来，而且掉满了一地，被风一吹就不见踪影了。弟兄姐妹，昨日的我好险啊，你感觉到吗？我们原本是死在过患的罪恶当中，当你练了一把汗之后呢，你清醒过来。在今天呢，神的恩典使我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当你心存感恩，喜出望外的时候呢，我们更应在神所预备我们的善工上呢，成为他手上的工作。那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延续你手上的工作。主啊，按照你心中的纯正，主你牧养我们。主啊，用你手中的巧妙，主啊，你来指引我们。主啊，愿你巴不得你自己的荣美都加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身上，也愿我们身上所立下的志愿，主你都为我们来经历。主，因为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因为你的恩典是在软弱人的身上行得完全。主，我们谢谢主，因为你都为我们预备了。主，也巴不得你自己的善功竟加在我们的身上。主，我们向你说，我们愿意成为你手上的工作。阿们，谢谢。